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今天这个要宣讲的信息呢，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了。我们罗马书讲完了，那我们现在开始一卷新的书卷，是讲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个我们好不好？我们起立，一同起立来诵读神自己的话。来，我们一起来。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名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主你自己。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也感谢你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面的看顾和保守，使我们今天能够平平安安地来到你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主，你是信实的主，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求主掌管今天的聚会，赐给讲台由从你而来的智慧、能力和恩典，使传讲的信息忠于主你自己的旨意，不是凭着人的意思，只按着圣灵的带领来传讲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段宝贵的时间，我们求主预备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除去我们一切的分心、疲倦和拦阻，使我们专心聆听主你自己的声音。求主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不但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也愿意顺服主你自己的话，让你的话真正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个在这个不发达的年代啊，这个一封信呢，往往是特别承载的里面啊、有特别的意义的。当人们这个收到这个信的时候呢，那首先会来做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这信是谁写的啊，那么再看看这个写信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些信呢，这个会给我们带来喜乐的消息的啊，有些信呢是传达重要的决定啊，那有些信呢，它是充满了关怀、提醒和劝勉的。那么然而呢，当人打开一封书信的时候呢，那最容易忽略的呢，就是开头的问安啊，或者是问候啊，因为大家总是觉得正文呢是个重点。那事实上，一位成熟的作者呢，他常常会把重要的信息呢浓缩在开头的几句话当中的。那特别是圣经当中的书信，那更是如此了啊，因为圣经是神的话。那我们都知道，神的话没有一句是多余的，也没有一个字是随便写的。那所以说，当我们打开书信开头问安的时候呢，不应该把它当作成一个礼貌性的一个寒暄啊。那么短短几句话当中呢，往往是透露出写信者或者作者的他的心意，与这个收信人的关系，以及整卷书卷要传达的信息。那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书信虽然是这个保罗啊等等，还有这个其他使徒写的，但是真正的作者乃是神自己啊。所以呢，这些问安呢，不仅是表达了使徒的一个心意，也是显明神对他百姓的一个心意。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到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开头啊。从表面上看呢，这只是保罗的一个惯常的问安。那么然而仔细这个默想，这你会发现在这短短的三节经文当中呢，保罗已经给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呢是最重要的几个属灵的处方啊。第一个呢，就是当人越来越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呢，那你需要重新记得神所设立的一个次序的。第二个呢，当人受到这个世界影响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呢，那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一个身份。第三个呢，当人这个陷入到纷争呢，还有这个软弱的时候呢， 需要重新回到这个恩典和平安的源头去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将今天的这个来分享这个问安中的属灵的处方啊，这个我们要来思想这三节经文啊。那我们要来看一下经文的背景啊。那么这个经文的背景呢，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啊。那哥林多前书呢，是使徒保罗啊，这个写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封啊，这个牧养的一个书信。他写的时间呢，是在主前的55年的时间啊。那么当时呢，这个保罗呢正在这个以弗所的侍奉啊，这也是他第三次宣教旅行当中所写的重要的书信之一了。那么哥林多城呢，它是位于这个希腊南部的啊，那地处呢是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是罗马帝国啊著名的一个商业和这个交通中心，也是个交通枢纽了。那么然而在当时的这个罗马的世界里面呢，那有人如果说提到哥林多的人们，这个会联想到他这个他的繁荣啊，有的时候呢会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啊，他的这个放荡这个与败坏啊。那么这座城市呢，以崇拜爱神叫亚弗罗底特呢闻名的，那淫乱之风呢是非常盛行的啊。那么在希腊文当中呢这个出现了一个字叫哥林多化啊，哥林多化，那么意思就是说放纵情欲，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呢是放纵情欲的，生活非常败坏的一群人。那保罗在这个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呢，来到哥林多了，那么一停留呢，就停留了1年零6个月的时间，在那里呢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啊，这个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8章那里啊。那然而这个信徒在长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他不断的受到世界的价值观的一个影响。那这个保罗离开以后呢，教会当中呢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里面有这个结党纷争啊，有容忍犯罪啊，这个彼此告状啊，混乱圣餐等等等等啊。那么这是一间这个恩赐丰富的这样一个教会，但是呢也是一个问题重重的一个教会。那么后来呢，这个保罗从以弗所那里这个得知呢，因为收到这个哥林多人的来信，于是呢他写下了这封书信。那保罗是首先写在这个第一章呢，是写这个1到3节的问安。那么在这个问安当中呢，都有属灵的原则的。那么在进入到这个问题之前呢，保罗写给他们是处理他们的问题。在处理具体的问题之前呢，保罗呢是借着问安呢，先把他们带到最根本的一个基础上面。那我们今天要分享三个记得啊，这也是这个主借着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第一呢是记得神所设立的次序，第二呢是记得圣徒蒙召的身份，第三呢是记得恩典平安的一个源头，源头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节，记得神所设立的次序。第一节的经文，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所提你。那当我们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节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是把它这个它当成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问安。然而如果了解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当时的情况以后呢，你就会发觉这个不仅仅是一个问安，更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处方。那这里保罗首先介绍自己，奉神旨意了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其实呢，保罗完全可以写得非常简单的这句话，他说这个我保罗写信给你，对不对啊？因为哥林多人早就认识他，早就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早已经认识他了。那么然而呢，保罗特意加上奉神旨意，那后面呢加蒙召的耶稣基督的使徒等等的描述。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因为保罗知道如果不先处理这个根源的问题了，那后面的问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解决的。那使徒行传第18章告诉我们，保罗在那里停留了1年零6个月的时间，是告诉我们保罗是用神的道呢来教导他们的。所以呢，他们不是不知道保罗到底是谁啊，也不是不知道保罗是使徒啊，都是知道的。 但是呢，这个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了，一些事情呢是开始改变了，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标准呢来评价保罗了，开始用不同属灵的领袖呢来比较了，开始按照自己的喜好呢来判别谁比较好。那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这有人喜欢亚波罗，有人推崇这个彼得，那有人就开始轻看这保罗了。那么后来保罗不得不为自己的使徒身份呢，来出来这个辩护了。他在这个九章的一节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在我主里面所做之功吗？”他当然是见过主耶稣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呢，主耶稣用大光来光照他的，这个，那么然后呢，主也差他去这个到外邦人去传福音了啊，这个你们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个外邦呢就是这个我所做的工作这是神所托付给我的。那么然后呢，到了后书，那更有人来批评他了，批评他说，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即使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他的形象我不知道怎么样，但反正他的形象也是攻击的一个对象了他可能是说这个可能保罗有的时候讲话有点比较急，然后讲他这个言语粗俗了。其实他是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我们请注意他们的问题不是不知道保罗到底是不是这个使徒，他们的问题是开始就不看重神借着保罗所赐给他们的教导那因此呢，这个保罗在这里这个第一句话特别强调奉神旨意那奉神旨意的意思是表示什么呢他是他原本的意思借着神的旨意那这里面是有两个重点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呢，这句话这个奉神旨意这几个字保罗的使徒身份不是出于自己的是出于神的拣选的那么第二个呢，这封书信是按照神的旨意写的不是我随随便便保罗这个写的。那蒙召呢在原文当中它也是个受邀请的意思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普通的邀请，是神主动来呼召保罗和他差派他的使徒。我们都非常清楚了，就是奉这个差派的接受差派的。那重点呢，这个不是保罗要做使徒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从这个经文当中看，重点不是保罗要做使徒，重点是神要他做使徒那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你们今天的面对的不只是保罗这个人你们今天所听见的也不只是保罗的意见而是神借着他所设立的使徒向哥林多教会说话的那这是甚至保这个哥林多教会呢是被需要提醒的地方，因为有人的地方呢，他只要没有秩序，他一定混乱的。你去看无论社会也好，或者什么地方也好，有人的地方如果没有秩序，他一定混乱的，因为这是人一直以来有的问题，要挑战这个权威的。那么人呢，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事情的。却不太愿意遵守尊重神所设立的一个秩序。那圣经当中呢有两个例子那么这个是民数记的发生的时间点呢是在这个教会建立以前1400多年了民数记的12章这个记载的这个摩西的姐姐那摩西也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和哥哥亚伦呢开始议论摩西他们的弟弟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讲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他们这个问了那如果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说的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一定是你了神不同样也是使用我们吗那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似乎讲的还是蛮有道理的哥哥亚伦他其实是大祭司姐姐米利安是女先知他们都是被神所重用的当他们讲完这事以后呢神立刻介入这件事情了那么神就对他们说在这个第8节说 你们诽谤啊、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你们在这个背后的在毁谤，这个摩西，你们怎么不怕的？你们胆子怎么这么大的？结果后来发生什么了？结果发生了，这个米利安呢，他这个突然之间呢，这个姐姐啊，突然之间打大麻风了，啊，被关在营外的7天。请注意啊，神没有说你们为什么不给这个摩西面子呢？啊，神也没有说你们为什么不尊重你们的弟弟呢？啊，神指出的问题是更深的。啊，摩西不是凭着自己站在那里的，啊，而是神所设立的一个仆人放在那里的。神借着摩西向百姓说话，是带领百姓来出埃及的。那后来呢？还有一段。啊，在这个民数记的第16章，那么可拉一党呢，他也起来反对这个摩西，啊，那这个是质疑他的领袖的地位了，啊，他们这个聚焦来这个聚集来攻击这个摩西，还有这当时亚伦也是的啊，那他们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你们为什么？你有特别的权柄，为什么比我们特别高呢？啊，那表面上来看呢，他们在追求平等，啊，那么实际上呢，他们在挑战神所设立的一个带领。那结果呢，神亲自审判这件事情了。神怎么审判呢？是记载在民数记的第16章31到33，其实呢，我就写了两节经文啊。这个那摩西呢，这个摩西说完这个话以后呢。啊，跟他们讲完以后呢，他们的脚下就地裂开了，啊，这个把他们这个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呢，这个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就是地当他们讲完这个攻击的话以后呢，这个地呢也就分开来，啊，人就掉进去了，被神审判了。神借的这件事情呢，是要让全以色列人知道，摩西的职分他不是他是出于他自己的。是出于神的设立的，神的安排的，所以问题不是这个摩西这个人能不能被质疑啊，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他们轻看了神所设立的一个次序。同样的，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写下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时候呢，他并不是来自己高抬自己了，他也不是在强调我自己的地位了，而是在说明他的职分呢，从神而来的，他的地位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问题从来不是摩西有多伟大，啊，也不是说这个保罗有多伟大，真正的问题是人是否尊重神所设立的次序，而这正是这个哥林多教会这个后来这个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了，啊，他们开始高举人，啊，跟随人来比较人。那以致呢，后面这个教会呢是产生了这个分门结党啊纷争，所以当人的眼目离开神所设立的次序以后呢，只看见人的时候呢，哎，这个教会呢就产生极大的混乱了。那所以呢，这个保罗在一开头呢就提醒他们，我是奉神旨意蒙召做使徒的，他要把哥林多人呢是带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什么原则呢？教会不是按照人的意思来运作的，啊，而是按照神所设立的次序来前进的。那然而呢，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标准去开始衡量这个保罗了，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保罗所传讲的信息了。那于是呢，他们慢慢失去了神啊对神所赐真理的一个应有的一个敬畏了。我在我原来的教会呢，曾经接待过一个敬拜乐团，啊，他们到我们教会当中来，啊，有一个敬拜乐团，啊，这个从头至尾都是音乐，啊，不当然是赞美神了，啊，这个其中呢有一个带领者，啊，跟我分享了一个乐团排练的一个故事。我说你这个，就这么几个人，这个要管理这么多事，你烦不烦啊？你有什么这个烦心事？他说有啊，啊，他就跟我分享啊，那个乐团里面都是高手啊。有钢琴手，有小提琴手，长笛手，有打击乐，啊，打击乐手，每一个人呢都是非常优秀的，啊，也都受过专业训练的。那有一次他说他排练的时候这个大家开始这个有出现不同的意见了。那么钢琴手呢是觉得这一段呢是应该快一点，啊， 小提琴手呢，这觉得这个应该稍微再慢一点了，那么长笛手呢，应该就是说这里应该再加强一些，那么打击乐手呢，他说这里应该再减弱一些啊，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都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我每个人的想法都是认为自己是对的。结果呢，原本优美的一个乐曲呢，渐渐变得杂乱无章，一塌糊涂。那么后来这个指挥就停下来了，对大家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的问题呢，不是大家不会演奏，而是大家都在演奏自己的音乐。这句话讲完以后呢，大家突然安静下来了，因为乐团最大的一个危险，不是缺少人才，也不是缺少技术，而是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的一个意思。当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判断是最正确的时候呢，那么再优秀的乐团，它也是没有办法是演奏出和谐的乐曲的。那后来呢，大家都把这个焦点呢放在指挥的身上，那么跟着同一个节拍来做，那么整首乐曲呢，突然呢变得非常协调而优美了。教会也是如此，神所赐给教会在弟兄姐妹呢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职分，有不同的分工，那问题往往不是没有恩赐，而是有的人他会坚持自己的意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行事。当人这个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的时候呢，他越来越不愿意接受神所设立的次序的时候呢，这混乱呢就开始产生了。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书信一开始的时候强调奉神旨意了，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的保罗，我们要记得啊，我们要注意，保罗不是在这里高抬自己提醒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而是在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什么？他们什么呢？教会不能按照人的意思运作了，而是按照神的旨意呢，是往前推进的，不能以人的标准做最后的一个判断的，而必须以神的话呢，是作为最高的一个权威的。保罗在这里强调，这个强调了以后呢，他是后来是又提到这个同弟兄索提尼，保罗是使徒索提尼他只是弟兄一个拥有使徒的身份这样一个职分。一个呢是没有使徒的一个头衔，然而保罗仍然把他的名字呢写在书信的开头。那这让我们看到，在神的家中呢，神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职分和托付的保罗有使徒的一个职分索提尼有弟兄的一个职分，责任不同，位置不同却同样在神所安排的位置上忠心的来侍奉神的家。这也是提醒这个哥林多人，不要高举人不要比较人，要学习尊重神的安排因为教会的问题往往是不愿意站在神所安排的一个位置上往往是不愿意这个站在神所安排的位置上，有人轻看别人的职分也有人不满足这个神给他的一个托付于是呢这个争论和混乱呢就会产生。那所以呢这个保罗在这里所开的第一个属灵的处方，就是重新记得神在教会当中设立的一个次序，无论是使徒保罗也好，还是这个弟兄索提尼也好，他们所看重的都不是自己的一个地位，而是神的旨意和神所安排的一个位置。今天呢我们也要学习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尊重神所设立的一个属灵的次序，让神的话呢重新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高的一个标准，成为教会属灵的一个成长，往往是重新尊重神所设立的次序开始的，否则的话就是教会非常会混乱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分享的是记得圣徒蒙召的身份第二节，写信给哥林多神教会，就是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那如果说是第一节是来讲这个第一个属灵的这个处方的话，那么是这个提醒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是要注意这个教会神所设立的一个次序。那么第二点呢，这个就是第二个属灵的处方了，那就是提醒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份。事实上这个后来哥林多教会这个发生很多的问题呢，若是从表面的行为来看从伦理的问题来看从这个聚会的这个问题来看都是人的问题 但是若是往深处再仔细一想的话，这是身份的问题，这是身份的问题。他们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他们的问题是渐渐忘了自己是谁了，这个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自己忘了自己是谁，我的身份是什么。所以呢，这个保罗在进入到各种问题讨论之前呢，没有急着先来指责他们，也没有列举他们这个一个失败的事情，保罗在这里面先提醒他们，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人了。那么这个句话呢，是这个哥林多教会当时实际情况呢，是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的。因为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呢是问题重重的教会，有人在这结党这个纷争了，有人在那里闹事啊，有人的这个嫉妒比较，那有人的这个容忍这个淫乱，还有人的这个彼此在教会当中告状了。还有呢，这个滥用这个恩赐等等，还有这个有人在聚会当中呢，这个争先恐后来表现自己等等。那若是这个按人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很难把这一群人称为是圣徒的，而保罗这里面却偏偏称他们圣徒，那原因在于保罗的看见，保罗所看见的不是指他们目前的表现，而是神已经赐给他们这个身份。那今天这个很多人对圣徒这个词啊是有一些误解的，一提到圣徒呢，我们就会特别会想到这个人呢是特别敬虔的几乎没有缺点的那些属灵的伟人可能是称为圣徒的。然而这个新约圣经当中讲的这个圣徒并不是这个意思那圣徒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那重点不在于这个人已经完全了，而重点这个人已经是属于神的，是已经属于神的。保罗在这里保罗在说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次序，不是因为他们这个活得很圣洁，所以神接纳他们不是因为这个神已经接纳他们，所以他们应当这个活出圣洁。这个乃是因着神已经见了他们，这个次序不要搞错，所以神应要他们要活出圣洁。他们不是先有行为的乃是先有这个身份的所以先有了身份，然后再有了这个行为的不是先成为一个好人然后再成为一个圣徒的，不是的乃是神先把他们分别出来，他们才学习圣徒的这样一个生命的。那么这个与这个福音呢，是与这个世界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的做法不是这个样子的，世界总是告诉我们，你要先证明自己的然后才成你才这个有价值那学生呢，先要考好成绩然后呢再觉得这个你自己是这个配的这个价值的那员工呢，需要有一个好的业绩才可以有这个价值。商人呢，这个你要这个先会多做多赚钱，然后呢才有这个价值你说我是个做生意的，但是从来没有钱的，人不会尊重你的。这个世界，整个世界都在告诉人，价值来自于这个表现的，身份呢来自于你得来的一个成就的。但是福音却是告诉我们，这个身份呢是来自于恩典的。神不是因为哥林多表现这个好才称他们这个是圣徒。而是因为他们仍然是有许多的问题的时候呢，神已经把他们分别出来了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虽然这个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没有读过哥林多前书，那你已经看到这个很多纷争淫乱的事情你怎么这个在开头的时候怎么称他们为圣徒呢？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你要知道你是谁。那么这里呢，这个让我想起了这个英国王室教育孩子的一件事情。那许多观察家们这个都提到，这个从小王子公主这接受教育的时候呢这个英国王室呢常常来长辈呢提醒他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你是谁，记住你是谁。英国已故这个女王这个伊丽莎白二世年轻的时候呢就被训练要明白自己不仅仅是代表个人，也是代表整个王室和这个国家的随着他的父亲六世这个乔治六世的这个登基，他是成为王位的一个继承人了，从小就便接受这个严格的一个教育和训练的 他所学习的不只是礼仪、语言和历史，更重要的告诉他你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因为王室知道，英国王室知道，一个人的身份呢，他会影响他的一个行为的。啊，一个普通孩子说错一句话，啊，可能没有太多人在意的。啊，但是如果未来的一个国王或者女王说错一句话，可能会影响很多的，啊，影响很大的，影响整个国家的。啊，普通人做一个决定，可能这个影响有限的，但是君王做一个决定，可能是影响无数人的一个生活的。所以呢，王室教育非常重视这个身份的这个意识，啊，那希望这个孩子从小就明白，你的身份决定了你的责任，啊，你的身份也应当影响你的生活，不是等到将来成为这个女王或者是国王以后呢，才来学习这门功课，而是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个身份以后呢，所以要活出这样与身份相称的样式。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面讲的事情。保罗不是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努力一点将来成为圣徒，啊，保罗乃是说你已经是圣徒了，所以不要像这个世界上的人活得一样，啊，那哥林多人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没有身份，而是他们忘记自己的身份。他们有身份的，基督徒的身份他们知道，啊，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已经是属于基督了，啊，却是仍然按照哥林多城的价值观呢，来生活。他们已经被这个神所这个分别出来了，啊，就是仍然是按照世界的方式来行事为人。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是必须把他们重新带回到身份的一个根基当中去，啊，当一个人忘记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用别的东西来定义自己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哥林多人就是这样的，啊，哥林多教会的人就是这样，有人开始用自己喜欢的领袖来定义自己了，比如他们在后面说，啊，我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啊，我是属这个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啊，他们不再首先认为自己是圣徒了，而是把自己归属一个不同的一个派别当中去了。那么这些问题看来这个彼此不同，但是根源是一样的，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啊，其实今天也是一样的，啊，许多人这个把这个自己的身份呢是建立在工作当中去的。所以有的人退休以后呢，他会变得非常失落的，因为在他这过去的几十年，这个别人介绍他的时候呢，可能在介绍他的名字之前呢，会加上经理啊、主任啊、或者是医生啊等等这些头衔呢。当这些头衔这个消失以后呢，他突然会觉得这个人生呢好像失去了很多价值。有人呢这个把这个身份呢是建立在财富上面的，啊，但是呢，当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整个人呢也是崩溃了。那有的人呢把这个身份呢是建立在别人的称赞上面的，一旦这个掌声停止了以后呢，心里面呢就充满了空虚了。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如果不用基督来定义自己的话，那一定用别的东西来定义自己的，而这些东西终究会改变，终究会过去的。我们所引以自豪的这个职位啊，这个在社会上也这个很多职位会过去的，你有一天要退休的，啊，财富圣经告诉我们它会长翅膀会飞的，啊，健康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衰退的，天地掌声有一天会停止的，但基督里的身份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保罗这里特别强调，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所以在基督耶稣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几个字，啊，因为圣洁不是靠自己赚取来的，啊，而是在基督里是得着的，是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身份不是靠自己建立的，啊，而是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是领受的。接着保罗又把这个目光呢是扩大，啊，说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名之人的。那这句话其实也是拆掉了哥林多教会人所筑起来的围墙，他们已经在那里开始分党了，啊，已经在开始那里比较了，已经在开始那里划小圈子了，啊，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提醒告诉他们，啊，你们不是一个孤立的这个小团体，你们是属于一个更大的一个家庭里面，是在基督里面的，啊，是凡在各处求告主名的人都是你们的弟兄与姐妹的。 无论在哥林多也好，在以弗所也好，在罗马啊，在腓立比，在耶路撒冷啊，所有真正属于基督的人都同样有一个同样的身份。定义你们的这个身份呢，啊，不是你们跟随的哪一个领袖，而是你们是属于基督的。所以这个保罗在给这个哥林多教会开的第二个属灵的处方，不是努力成为这个圣徒，而是记得自己已经是圣徒了，不是改变这个是啊这个身份，而是要这个活出这个身份来。你因为你要活出这个身份来，你就必须要这个你这生活生命的你要必须要改变。哥林多人若是重新定义自己是谁的话，啊，这我们就看到了，后面的问题是一大堆的，啊，所以他们这个是需要在这个身份当中要确认，在身份当中需要重新定义，要得到医治的，啊，因为这个当一个人是记得自己是属基督的时候呢，他就不轻易活得像世界上的人一样了，啊，当一个教会是记得自己属基督的一个时候呢，也不会继续活在这个混乱和纷争当中的。第三个，记得恩典平安的源头。我们来看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在这个第三节写的这句话呢，是在他的书信当中常常写的这个问安，常见的问安。然而这并不是一句普通的客套，我们千万不要这个认为这是一件普通的客套，而是整卷这哥林多书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钥匙，啊，也是这个保罗为哥林多教会开的第三个属灵的处方。因为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虽然表面有许多这个不同的地方，啊，但是这些问题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就是他们渐渐远离了恩典和平安的源头，离神很远了，现在，啊，这个源头离开了，所以在处理教会结党纷争、处理淫乱的，啊，这个圣餐的混乱等等啊，这个事情以前呢，保罗先把他们拉回到最重要的地方，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源头你要看清楚。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恩惠，恩惠呢，在这个希腊文当中呢，是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赐下白白的恩典，啊，是人不配的，但是神却给予神给予的这样一个礼物，啊，在当时的这个希腊社会当中呢，啊，这个词呢常常会用到君王呢是赐给臣民的一个赏赐的，啊，那么臣民得到这个赏赐呢，不是因为自己有这个资格啊，有这个要求啊，也不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立下了大功，而是因为王乐意来施恩，啊，是这个意思。那保罗把这个词呢带入到这个福音里面，他说我们今天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优秀，啊，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好事情，而是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呢是白白的向我们施恩的，啊，给我们这样救恩的，是白白的，啊，当然这个是你需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也要认罪悔改的，啊，那其实哥林多教会最常见的要听见的，啊，这个就是呢这个两个字恩惠，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忘记自己原本是蒙恩的人了，他们不断的比较，不断的震惊啊，惊震，不断的证明自己，有人开始夸耀自己的知识，有人在那里开始夸耀自己的恩赐，有人开始夸耀自己所跟随的领袖了，啊，有人开始夸耀自己的自由，那么他们的问题是看来是越来越多，但是背后的问题，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忘记了一切都是恩典，恩赐也不是你自己赚取的，也是神给的。他们忘记了这一切的恩典是从哪里来的，啊，所以这个保罗是后来提醒他们，啊，保罗后来提醒他们，啊，使你与别人的有什么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那意思是说，你有恩赐的话，或者你有这个也不是。这也是神给的，也是神给的，啊，这个源头都是神的。如果一切都是领受的，你还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啊，这个意思。其实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的。当人忘记恩典的时候，就很容易高举人、轻看别人了，就很容易去比较、去争经、去结党了。啊，因为留下来的都是人的骄傲，留下来的都是人的东西。然而，当一个人真正觉得自己是蒙恩的一个罪人的时候呢？ 他必定是谦卑下来的，我不配啊，对不对？啊，就谦卑下来，因为他知道今天能够站立得住，不是因为自己比别人强，乃是因为神的恩典托住了自己。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保罗就讲到平安了。这里的平安不是一个人啊，是内心觉得很安静的意思，而不是，乃是对应这个旧约的 shalom 啊。这个这里面这个字呢，它是包括了一个和谐、恢复正确的关系的意思啊。不仅仅是人和神之间关系和好了，也是人和人之间关系呢也是和好了。但是呢，这个正是哥林多教会的人最缺少的。那后面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其实是有知识的啊，是有恩赐的，却没有平安啊。他们彼此增进的哪有平安呢？啊，在教会里面吵的这个不可开交了啊。所以保罗特别把这个恩惠放在这个啊平安之前，因为这也是一个属灵的次序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要看这个字的前后有关系的啊。恩惠在前，平安在后，恩惠是根基啊。啊，我得了这个属灵的生命，我才有这个平安的果子，啊，我得了这个恩惠，这个生命，我才有这个果子。一个人若不知道自己已经是蒙恩了，他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平安的，啊，因为他总要靠自己的行为来证明什么自己，啊，靠别人的肯定来支持自己。我需要别人的肯定呢，啊，哎，很多人是这个样子的，我需要别人的肯定，我才做得下去啊，啊，靠环境的顺利来安慰自己。那结果呢，是越努力越里面没有平安。而保罗却告诉我们，真正的平安不是从这些东西来的，啊，平安是从恩典来的，恩惠来的，啊，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告诉我们恩惠和平安真正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他接着说，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要请注意，保罗没有说恩惠平安从保罗那里来的，也没有说这个是从亚波罗那里来的，那更没有说从彼得那里来的，啊，因为这些人呢，啊，都不是源头，啊，真正的源头呢，乃是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教会历史上这个也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例子，啊，在1857年的时候呢，美国当时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的，银行倒闭，企业关门，许多人失业，没工作，没饭吃，那么整个社会呢是充满了焦虑不安。那与此同时呢，那不少的教会呢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光景，冷淡、软弱，啊，聚会的人数呢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属灵的这个信徒的属灵的生命呢是越来越低落了，啊，许多人呢就开始就觉得这个教会也没啥意思，这个教会这个也失去很多属灵的影响力了。那么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纽约有一位平信徒啊，叫 Jeremiah Lampson 啊，这个他心里呢是有一个负担啊，这个人心里面有一个负担啊，他是觉得教会最需要的不是一些活动，不是一些新的方式啊方法，而是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必须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于是呢，他这个个人呢就发起了一个中午祷告会啊，中午时间这个他们祷告。那么第一天参加的人呢，只有6个人，没有著名的讲员，啊，没有特别的节目，也没有这个诗班唱诗，只有几位普通的信徒在一起聚在那里祷告，只有6个人。那从人的眼光来看呢，这样的聚会呢实在是微不足道，啊，然而呢，神就是借着这些人的祷告开始工作了。那么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当中呢，参加的人数呢是越来越多。从6个人开始到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到几千个人，后来这个纽约许多教会呢都开始举行了一个祷告聚会啊。如果是我们都比较清楚这个教会历史的话，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是这个觉醒啊，这个复兴呢这个迅速扩展到美国的各地。那令人感动的不只是人数的一个增长，而是神在人的心里面做工了啊，许多人啊开始来到教会认罪悔改了啊，许多人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了，多少年没有参加聚会的人他重新回到教会当中去了，原本冷淡的信徒他重新火热起来了，从没有认识主的人开始归向基督了。历史学家估计啊，在随后的2年的时间当中， 大概有数十万人啊，这个去教会，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神的百姓重新回到了这个源头，他们发现真正能够改变人心的不是人的智慧，教会的复兴不是人的能力，能够拯救人灵魂的也不是人的方法，是唯有神能够赐下恩典和平安。当教会重新俯伏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那个这个管道就连接起来了，这个恩典和这个平安的管道就连接起来了，神的恩典便临到教会了。当这个神的恩典和平安临到教会的时候呢，人的生命开始改变了，教会开始复兴了。弟兄姐妹，如果你对教会 有复兴的盼望，我也是邀请你来参加周三晚上的祷告会，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与父神与耶稣基督这个借着祷告呢，是更多的亲近来得着这个恩惠和平安让得救的人数呢也是天天加给我们教会 LVCC。 那哥林多教会的这个问题很多，但保罗没有这个先把他们没有先指着他们，而先把他们这个带到神的面前来也没有带到某一个方法面前也没有带到这个某一个领袖面前，他只是简简单单的借着这三句话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恩惠和平安真正的源头不是保罗，不是亚波罗，不是任何人，而是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这里经文讲得非常清楚，离开了这个源头，再丰富的恩赐他就会变得骄傲这就变成一个骄傲再多的知识他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一个纷争唯有回到神和基督面前，教会才真正能够得着的力量，生命才能够真正改变。今天我们教会同样需要这个属灵的处方的当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重新寻求神的时候呢神呢一定是给我们更多的一个恩典和平安的，神仍然能够把恩典和平安呢加给我们的教会。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借着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三节的经文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所设立的一个次序，也不要忘记我们是圣徒的身份，更不要忘记恩典和平安的源头。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常常把眼光放在人的身上，放在环境身上，放在自己的能力和经验之上，却忽略了你是唯一的恩典和平安的源头。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骄傲，也帮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也是你宝血所买出的教会，使我们在这里不高举人，只高举基督，不依靠自己，依靠圣灵的帮助。求主赐下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叫我们记得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也是一个分别为圣归给主你自己的人。求主的恩惠和平安天天的充满我们，常常保守我们，复兴你的教会，使我们同心合一来侍奉你，成为荣耀你名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